我今天没有特定一定要讲相关专论的东西，因为我刚从印度回来哦，这个还在调整的这个状态。我今天不见得会直接讲我们要原本讲的，但是我想这些事情都是跟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主题哈，是有关的哈。因缘如果没有具足的话，哈，我们就不可能再继续了啊。我当然是有兴趣在讲这些东西哈。我前面会讲这些的目的是说。所以我在前几年，我几乎也没有再特定回来读佛教的佛学的东西，可是我用我的生活，好，我用我的工作，好，我开始把我学到的哈这些义理哈，其实就是要如何现观，好，这个对于脑筋比较清楚用功的人。去了解这些经上的道理不会太困难，好、哦，但是怎么样子去把这些经义变成是你真正的体证，啊、哦，其实这是一个修行的人最困难的。我回来台湾已经要想6年多了吧，前2、3年其实是非常辛苦，我当时忧郁症到这个几乎不太能动，所以我就把它视为那是我的烦恼，是我要对治的烦恼，啊、哦。可是，一般学佛的人，啊、哦，他学佛以后就按照他师父跟他讲的，啊、哦，经里面讲的，啊、哦，那就这样子，反正这个精进的人，这个顶礼啊、供养啊、烧香啊，哦，对不对？哦，这些。每个人都这个依如法哈、哦，好像按部就班的去这个修行哈、哦。可是光是这个样子好、哦，可以累积一些福德。但是呢，真正佛法的内涵是什么？不是真正这个只是做这些外在的行为，对不对？因为人有生命，有痛苦。有痛苦才觉得需要解脱，一个快乐的人不会想学佛，真的、啊、他就快乐就好了，他就继续的哈、哦，这个享受他的快乐就好了，因为那是人类的天性，对不对？但是人一旦遭遇到困难，遭遇到痛苦，痛苦是难受了，所以才是痛苦嘛，好、哦，他一定想要减少，可是这时候你才会去认真的去思考。怎么去减少？这时候学佛的问题不是跟着旁边的人一起去怎么啊、哦、做什么做什么人，不是别人的问题，是自己的问题。你要内心真正产生一种很深的啊、哦、一种想法啊、哦，学佛是我自己的事情，是我自己要去追求的事情。这时候那个动力才会。帮助你度过很多的这个困难啊，所以我当初在真正这个很痛苦的时候，我也写日记，我也写一些东西，我那时候也在译这些书啊，但是这个特别译到写到全缘是我师父讲经的时候啊，我去帮他口译，我再帮他再增订哈，像克鲁孔雀就是我从英文他英文的书翻过来的哈，那我在译克鲁孔雀的时候，因为克鲁孔雀是特别根本颂也是我自己重译的哈，所以你可以知道我大概前世也曾经当过医师哈，所以我译这个寄送体的功力都还很强啊。他是藏文没有中文本，那是我亲自译的。都是这两个都是我重译的，我亲自译的，像，对，是我说我自己从藏文直接译过来的啊。那我在译这两本书的时候，有很深切的感受，就是说特别是在我想有两部分《利息之轮》啊，如果你们愿意再听，我想我可以来讲这两部，因为我讲这两部对我是很切切的切很切身的感受。因为啊，为什么？我们虽然知道有业的观念，我们知道我们，如果你是一个学过佛教的教义的，我们知道说， 这个一切我们遇到的是业果，对不对？我们遇到都是我们业的果，对不对？好，可是你不见得能完全接受。你知道啊，好，你知道，你概念上知道啊，这是我今天会这样这样这样，是因为我业的关系，你不见得完全接受。我们的烦恼就是来自于，我们虽然了解那都是我们的业，业报，但是我们不接受。所以当我论文发生那样的事情的时候，一开始我也不能接受，因为我觉得我这么认真，对不对？我也不是在那边去玩，而且我弄的东西是老实说是最难的。相关专论是所有印度佛教的这个论点里面最难的一步，这真的是所有波尔经跟加这个中观思想跟加这个瑜伽思想的综合。对于像我这样子在汉传佛教传统，以前我去美国之前我没有读过一本英文的佛教的书，我是读社会学，我有一个社会学的硕士，我在很短的时间就决定我要去读佛学啊，因为我社会学在台大社研所毕业以后，我到中央研究院去当助理，我回南部去做农业的调查，我父母亲是农夫，我是农家子弟，因为我出生南部的农家，我对农民的生活有深刻的感受，所以当时候我们一个老师年轻的刚回来要做台湾的农民的这些农业的调查，所以我去当他的助理，刚好我们家是种田的，我就回我们家做这个调查。我奶奶这个在我回去的时候这个突然就是重病然后病重到要从医院医生已经说接回去了，已经基本上放弃了嘛，这时候就会叫家属准备要接回去了。那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因为我爸妈每天都要去田里工作，我是她照顾长大的，真的。我突然就觉得说，你们知道吗？我奶奶现在大概今年应该是要90岁，现在应该90岁，明旦的话，他们那一代的人呢，非常的这个辛苦，从小就很辛苦，从小就被卖做这个人家的帮佣这样子，那我阿公啊，又是这个从两厘地开始做起这个开牛车去帮人家这个搬东西啊那我觉得就是说他太辛苦了然后他那时候对死亡又有恐惧，所以我就在我们家虽然是一般南部的家庭，有佛像也拜佛，但是就是不是所谓我们现在严格定义的佛教徒了。那我就这个跟我们家的供的释迦牟尼佛发愿，我说只要我奶奶可以好我就从此这个愿意把进入佛门这个附和如来家业传承佛法，我发了这个愿，真的我就发了这个愿。这个后来他回来以后，我大姐是护士，嫁在我们隔壁的乡镇，后来帮他这个弄药干嘛等他竟然慢慢好起来了，对啊，他竟然慢慢好起来了那因为我亲身感受到那种那种佛法的加持啊所以我就觉得我已经跟佛陀许愿了。所以我就那时候我就开始看佛经啊，这个发愿以后，我奶奶慢慢好起来啊，我就决定要去读我一开始也是读汉传的啊，因为一开始我在乡下的时候，但是我一读佛经，我又觉得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啊，那之前我自己已经都打坐十几年了，我打坐的时间大概有超过20年了，每天的，所以对我来讲马上很相应啊，所以我就那时候我太太又那时候我们还没有结婚，她说一定要出国，可是我已经不想读社会学了，因为已经完全没有味道了，没有兴趣了所以我就这个去看看这个去申请啊，去申请美国有关佛学的研究所我也不知道这个我们就是拿一些那个申请表，有些学校的这个简介这样子而已啊。 我也不知道我们学大学我们学校有那个西藏佛教了，其实唯一有的只有我们跟维吉尼亚，我唯一一个在美国当西藏人当教授的就是我师父。好，不然我如果要去学西藏佛教就要变成我师父的学生的学生这样子。那我那时候读了汉传佛教的东西，我觉得我很熟悉啊，我不用再花时间，我可以自己看啊。如果我要去留学的话，那我应该去学我不知道的或是台湾不知道的，对不对？好，而我特别对三藏玄奘大师这个非常的敬仰，我认为他这个到印度那染陀寺然后这个译了那么多的这个梵文的经典是一个很大的功德啊。所以我那时候就也发心想要去当一个译师啊，也要去做译经的工作啊，那当然就要学不同传统的了。那我在我奶奶好起来之后，我信心大增，我就偷偷的去申请这个学校，我也偷偷开始吃素啊，我家人都不知道反正我就是只挑菜吃，我偷偷吃素吃了一个多月才被我妈妈发现的样子。然后因为我父母亲都看到我奶奶复原的过程，对他们来讲就奇迹。当时我一个姑姑也学佛所以我后来决定要转读佛学，我家里人没有反对，我爸爸是支持的。十几年前我是台湾第一个人做这个事情真的蒙蒙飘飘，不知道那个西藏佛教是什么。后来我出国前回这个台北来，那时候我研究结束了，刚好有机缘接触到一个西藏的这个佛学中心，那一看就觉得很相应但是我就是读了宗喀巴大师的一些作品啊，他的传记等等，我就觉得很感动这样子。那刚好我到美国的时候，我师父在那里他是退休前，我跟了他六年，我去了六年以后他退休，因为我在美国八年，所以我就这个跟着他。那你问我说这个为什么我要去读西藏佛教，我想如果从业缘的角度来讲这些都是这个好像是前世已经安排，也许是我未完成的工作是我这一辈子要继续的工作那我师父对我也很严格啊。第一年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这个台湾是什么他们过去西藏人就觉得台湾等于中国他不断的叫我强力是中国人，我跟他说不是，我是台湾人非常的保留那他又对台湾不了解，十几年前美国对台湾那有什么了解，对不对？他观察了我一年了他虽然说了我当学生，反正很多像美国人那样，可是观察了我一年，到第二年暑假，他突然就是接受我，就对我非常好。他从此以后开始上课，基本上只对着我一个人讲，我都会坐在比较前面，他上课只看我，也根本不看其他的学生，我就是这样子，一点一滴，这个我的基础啦，我佛学的基础是我师父帮我打下的。但是他是一个高僧，他真的是一个精通这个经论的高僧。其实精通经论也不困难重点是他是一个伟大的修行者，他的心是真的已经是证悟空性，而且是充满慈悲，登地的菩萨，这是真的我觉得这是我的福报所以我觉得我在他的那个保护之下八年，我实在过得很快乐。但是我这一生到现在来讲，我完全没有负担，我更不用干嘛。我第二年我老婆怀孕那我要升博士班三年级，我就带她回来。我小孩是我家第一个长孙呢，也是唯一的这个男生，这个男孩子。我大哥刚好没有结婚，没有小孩。我生完以后我就回去了，我老婆继续带到五六个月，她也回美国了。我大姐跟我妈妈帮我带到，帮我小孩带到五六岁啊，我根本不用干嘛。我爸爸就是我每次回家就拿钱，看完小孩就走，对不对？所以这个是非常这个幸福的生活，就是好像一个出家人那样，但是又完全不用这个没有世俗的责任。但是又不用过这个出家人那种辛苦的生活， 但那八年里面，我每天大概是打坐2个多小时，哦，那我就是去广泛的阅读，哦，中文的、英文的，哦，还有跟着我师父这个读藏文经典的这个东西。但是那个就好像我们今天以后要讲的释迦行里面，哦，的部分，哦，那个只是这个一切相，哦，这个圆满一切相加行，就是一切相，因为要把每一个东西都了解而已，哦，可是那样子的一个方式，哦，我以为说在我师父的这个教导之下我已经，哦，可以了，哦，因为我也读了那么多，我也有一定程度的理解的能力，哦，而且我也让我自己过了一个像一个佛教徒的生活，那是我自己想的啦，哦，当然我那时候还有很多习气啦，哦，但是呢，就是说可以讲说那八年里面没有烦恼，真的就是没有烦恼，因为没有烦恼的缘，不是没有烦恼的因，有烦恼的因，但是那些因呢，是睡眠，是还睡着的，好，那就以为说，哎，好，反正就想说，以后回来我就开始这个教书啊，干嘛，就是传承我师父教给我的这些西藏佛法的，啊。但是我后来的那个事情发生以后，这个博士论文口试被这样子哈，哦，这个恶意的哈。哦，这样子的一个刁难，而且不让我过以后，我是因为我想过去我的性格也是蛮这个刚强的了哈，我虽然小儿麻痹哈，可是我的意志力是很强的哈，我有超人的意志力，好，那这个所以我过去我想做的啊，没有一件我没做到啊，这竟然是在这个最关键啊，我的学术的哈。这个最后一个关卡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想这个我是接受不了那个打击哈，哦，所以我后来就是崩溃了，然后就这个有很严重的忧郁症，我吃药大概吃了2年多左右哈，哦，没有办法工作啊，哈，哦，其实我家人对我非常好啊，哦，他们不在乎啊，可是我自己在乎啊，哦，所以我现在。在讲相关专栏讲波尔经的时候，我讲的这些我执，哦，讲了很多我讲的东西，哦，如果我没有经过这一段，哦，我还是在讲概念，哦，讲观念，但是我现在在讲这些东西是，哦，我已经5、6年没有再看佛教的东西了，哦，真正像我以前这样读，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可是就像我刚才讲的，当我在译克鲁孔雀的利奇之轮克鲁孔雀的时候，我开始在想哈，在感受哈，这些教法跟我真正当时候的痛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是一个，我想你们也知道哈，听我讲话，我是一个思维很敏锐的人，我对于思想的东西非常有兴趣，我就可以，因为我对它有兴趣，我可以把它搞得很清楚，好，但是搞得很清楚，有一个学者的哈的那种能力或癖好，不意味着有任何的体证，好，但是当烦恼来的时候，那烦恼压得你透不过去，甚至都让我想要放弃生命的时候，那时候才是真正修行的开始。我都认为我前这个从我这个奶奶这个我发愿，那我之后非常好的姻缘，好，我家人那么扶持我，我这么好的上师，其实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上师之一了，好，我想这个真的是福报哈具足了，好，可是我在那种环境之下，我根本不需要修行啊，我就享受就好了，享受我过去所有的这些善业。可是当我真正烦恼来的时候，我才觉得那个是一个修行的开始。我有一段时间曾经丧失对佛法的信心了，因为像我师父这样的出家人，不是跟一般的美国教授会跟你谈这个你工作的事情，你整个处理系上的这些教授们之间的这种利害关系，因为读到博士班以上，那都是政治啊，都是哈，要不要让你过等等，很多不是你学术的表现的问题，好，我也不觉得我很差啊，对不对？但是呢，因为你在这些问题上， 如果是一般的教授就会叫你注意，会注意他，这是老师的责任啊，齁，一个博士班要毕业齁，一定是通常不会有什么意外的，老师都会去打点好，因为已经论文都写完了嘛，你想那待那么久八年的时间，对不对？但是我想他也很意外嘛，齁，那他很意外的原因是这个，他也是从来这个心地善良齁，纯净的出家人，他不会去注意这些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说啊，我后来就是觉得说 ，Well， 那我学到这么多佛法，可是我面对现实的能力等于零啊，哦，就有点跟他一样啊，哦，那但是问题是我得要担起世俗的责任了，对不对？好，哦，我过去是被保护的，真的完全被保护。所以这时候我就觉得很挫折，我就觉得很自我怀疑，好，我甚至对于我的那个日本教授跟那个德国华人教授，我也很一度啦，好，在我最痛苦的时候，我很想不恨他，但是就很难，好，我还是真的有很多的怨怼，很多的怨愤，好，当然有很多的内在的自我矛盾，好，那这时候就是说才真的齁，在译利奇之轮跟克图同学说才发现什么叫我执，齁，那个我执绝对是自己给予自己的，齁，我家里的人也无所谓啊，我太太当然一开始这个不是很能接受，但是她那时候也先回来了，我们生活也慢慢稳定，她有一个教职了，在大学也找到这个教授的工作了，齁，可是基本上我也不用那么自责，可是我就这个非常的执着说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我自己无法接受，那但是当人在处于烦恼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跳开烦恼看自己的，这才叫烦恼，对不对？如果我能够跳开我自己，我就不会那么烦恼，所以这个烦恼是因为我执，去执着那个情绪，痛苦的情绪，那个情绪才会那么长久的留在那里。但是对于已经在那烦恼里面的人来讲，他就是没有办法跳出来。好，那么其实我开始就是说因为我以前读大学研究所，我也读很多书，我就开始读一些心理学的心理分析的东西，甚至读一些有关忧郁症方面的这些书，哈，我自己当然我会慢慢去了解这种状况。之后一样的，就是我前面讲的，在译这个《克鲁孔雀》跟《利奇之轮》，因为我师父要再来嘛，哈，我慢慢真的觉得说，哎，我好像没有完全接受我自己，也没有完全接受我的业力，哈。如果我完全接受哈我的业力，那么每一件事情我遇到的，好，我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因为人呢，在我们这个文化的传统里面，我想不止，几乎世界所有的文化都这样，都只是要去追求美好的，都只是看到自己要的，好，那尤其像我这样子，要很努力，很有意志，好，才能够这个有点成就的人，哦，是更难接受失败，或是更这个很难接受挫折，哦，因为你知道说像毅力强的人是把挫折，哦，视为是他要挑战的对象，他不接受挫折的，是因为他不接受挫折，他才不断的去克服那个挫折，他的意志力是强加他自己，好，哦，去克服那个挫折，但是他并不了解挫折可以带给他什么，他也不了解挫折蕴含的比成功更丰富的这个内涵，所以他就不断的给他自己很多的压力，说我不能失败，我一定要成功，说我一定要努力，我一定要怕别人，这样的人活着是不轻松的，不解脱的。我过去在学佛的时候也视为是我自己的一种对我自己早先对一些世俗性成就的一种追求的一种解脱，因为 我之前我是读社会学的，我台湾的学生运动我是最早的几个发起者啊，参与者之一啊，真的啊。我硕士论文《台湾民变的转型》，我是台湾这个前十几年前的那个本土研究台湾研究，那台湾台大的台湾研究社是我去推动成立的。那这个我的硕士论文写完以后，很快就出书。我那些搞学院的这些学弟妹，很多人都在读啊，他们也有人读我的书，认识我啊。那所以，我本来就在那个圈子里面，其实可以讲就是精英啊，算是这个精英的这个分子啊。那这些东西，就像我们的文化里面啊，一直是在强调这个成就，对不对？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对政治哈，我就是有一种高度的哈，一种认为啊，一定是要理想的。一定是要有伦理的，就像林英雄对政治那种看法，我对政治的看法是政治应该是这样子的，我没有办法忍受、哦、有人误用、哦、这个权利、哦、因为我自己研究这个台湾的这些政治发展或是民变的历史的等等、哦、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在那种状况之下、哦、也许吧，前世的一些因缘、哦、当然都会觉得说前世过去里面也许已经几世有，这是假设啦、哦、这懂得是自我的回想，假设有出家的经验，就不会觉得说这些世间的成就、哦、有什么好去这个贪恋的，这是第一个、哦、会有一种怨倦而出离的心、哦、第二个就是说，你看到、哦、这个应该是要为公众的利益，到最后都为了个人的利益的时候，我也没有办法接受、哦、但作为一个学者，他是可以坚持他的理想，但是这个学术界或跟其他的地方也都是在竞争成就，对不对？好，所以像这样子的一种这种对于这种成就的一种负担，我在一开始初期学佛的时候，好，去美国读的时候，这点是帮我帮助蛮大的，好，因为我可以从修行的世界看到另外一个价值，好，看到那个修行的佛法的哈，这种这个纯净的哈一种价值，可以过那种远离我以前的那些哈搞政治的哈的这些朋友们哈，虽然他们那时候都很小很年轻，可是都很认真很努力哈，但是那只是远离哈世俗的哈，好像要走向一般世俗成就之道的路，但是我没有远离我内在哈的很多的这个执着，可是因为我被保护住了，所以我根本不用这个去真正面对自己的烦恼。等到我那些事情发生了，我才发现啊、哦，我真的发现啊、哦，我哪有什么成就？我修行哪有什么成就？我连我自己的烦恼都没有办法克服啊！所以当初我刚回来，我还一副这个生病的样子，我爸就说啊，你们的儿给，对不对？说我去那边读那么多，读那么久，我学假的啊、哦，我同意他的看法，好、哦，真的，好、哦，不过我在美国学的是这一套这个义理的系统，好、哦，可是因为我去读佛学，不是为了学位而已，不是为了知识而已，好、哦，我还是很认真哦，但是我没有对峙到那个问题的根本，好，可是大家要知道为什么要讲相关的观论，我们在讲五道哈，资粮好，这个家行见道，学道哈，有学道啊，跟学道修道跟无学道哈，你如果没有完成资粮道，你进不了家行道的，好，所以对我而言，我如果没有那八年当作是一个资粮道的阶段，去理解佛法根本的内容，而且我得要那么用心，我那时候生活没有别的事情，就是每天在读这些东西，生活的内容有这些东西，所以这些东西才有办法进入我的脑袋啊。像你们现在这种工作日常生活的方式很难啊，我不骗你、哦、你们要发展成像我这个样子、哦、可以这种方式在思维、哦、那些义理的东西在我脑袋里面基本上是很难，不是不可能，你要花更长的时间、哦、 因为你生活的内容大部分不是那个东西，百分之99.99%都不是那样的东西，是我得要刻意的把我的生活变成那个样子，我才有办法好把我的脑袋变成那种脑袋。好，这是真的，这就是资粮道，你要去累积，对不对？当我资粮道累积完，我烦恼来的时候，就是我加行道，我要这个去面对的。哦，我要开始从把我学到的东西怎么样拿来对治我自己的烦恼。好，我现在在讲相关专论，基本上还是好讲比较多理论的东西。好，为什么？如果这些东西不把它先讲清楚，你根本不知道你要拿什么来对治你的烦恼。你有烦恼的时候，我绝对跟你保证，你说我不要烦恼，不要烦恼，绝对是没有用的。好，但一个人要去了解烦恼，要去了解什么是烦恼。我以前在读阿毗达摩，也有讲了烦恼品啊，对不对？很多佛陀一开始讲的很多经典都有讲啊，对不对？贪嗔痴三毒啊，等等等等啊。但这些东西是什么？你平常生气的时候，你也绝对不会绝对忘记，好，你在生气状态忘记，哦，原来这是三毒，你不会自己客观的，好，把自己日常生活的，好，那种意识，好，心理的状态，用把它换回到用佛法去观察它，好，你生气就生气啊，生气的时候什么事都忘了，只有是气的感觉啊，你自己没有办法理解，好，这就是嗔，对不对？所以当初我第一个阶段在读这个美国读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是在学整个佛法的系统，好，佛教教理的那个系统。当然我也很认真的，很依法的，那也是在累积我一定程度的定力。好，这个而且我开始能够不去造一些好这个烦恼的业。好，但是呢，好，真正要能够去对治烦恼，是得要那个烦恼要大到你无法忍受，你才会认真的把对治那个烦恼视为你生活最重要的目标。我们现在修行为什么静静很难很慢？现在我们生活里面有太多的东西分掉我们注意力，工作的要求、家庭的要求分掉了99%的注意力，对不对？修行它最重要就是去对治你心中的这些能造成你修行进展的障碍，包含我们前面讲过的烦恼障跟所知障。烦恼障的对治，好，要真正开始对治，是要把你的生活、你的心以对治烦恼障为中心的去生活，你才能有效的去对治烦恼障。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说你已经知道你自己有很多的痛苦，很多的烦恼，特别哪一部分的你现在清楚，你要把你的心思都用最大的心思集中，就是要来让这个烦恼可以消失减少。那这个时候不是叫你说别的工作都不要做，不是，你别的工作还是可以做，可是你真正的注意力是要放在你怎么去对治你的烦恼。那你要对治你的烦恼，首先你就要了解你的烦恼，你就要知道烦恼是什么，先知道它的定义、它的概念，然后把这个定义概念放到自己的经验里面来看，我的烦恼是什么，我烦恼的状态是什么，我为什么产生烦恼，这个就是用心的去对治烦恼。你生活要以这个为重点，好，为核心去组织它，这时候你才是真正进入啊，对于烦恼对治烦恼的修行。烦恼如果不是这样对治，它很难真正被调，真正被调伏，它就更不可能被根除。好，因为你集中的，你看你日常生活，你生活24小时里面，扣掉睡觉的那十几小时里面，你生活的重心是什么？你那十几个小时里面生活有没有重心？
是，我们要是说对治烦恼的话，还是用那个远离烦恼两者。
你怎么远离烦恼？
就是放下它。
放下他真的放下了吗？你不是放下很多次了吗？
很多师父都会告诉我们说，
你放下，你也自己放下很多次，他有不见了吗？放下就只有在地上而已，在你身旁，在你心里啊，他有离开你的心吗？
对啊，所以就觉得这个烦恼重。
当然是要对治啊！我从来放下是放下执着，是对治烦恼的第一步，是放下执着。
放下执着。
对。
放下烦恼。
烦恼是要对治的。烦恼已经在你心中了，你把它放下。
对，我也觉得很奇怪，怎么放？
不能放啊！
不行啊！
对啊，你告诉你自己，你要放下，你要放下，你要比较不在乎、不执着，有效吗？
就会觉得有点不
对。
可是刚刚说好远离烦恼，比如说好了，这个人他老是，你就觉得跟他和，就是他老是要找你麻烦。
对。
那比如说你要对治，你怎么对治？你不可能改变他的想法，又不能改变自己对他的观点，那你就只有离开啊。那
能那个这个、
这个不也是一种
对，
也是对治烦恼的方法。
所以这是当然是修行的能力的程度了，对不对？当这样子的人在你身旁出现的时候，你的能力没有办法去降服他带给你的烦恼的时候，你为了不受他的影响，你可以先远离啊。好，远离有几种远离？有三种远离：身远离、语远离，好，对，意远离。对，你讲的是什么？身远离而已啊。对啊，你身远离，你的意有没有远离？你的语有没有远离？最重要是意啊，你达不到意远离的话，啊、哦。你说你这个人你不要见到他，你没有见到他的时候你还是在想他啊，想他带给你的烦恼啊。
像公司里面他们就会有，比如说他们两个人刚好合不来，一定会有一个人他可能就
请不了。对，这是一种方式啊，但是这种方式没有办法，那只是避免未来这个冲突产生的可能。对啊，问题是你有可能永远不再碰到这个人吗？这一辈子也许有可能来世呢。如果你真正了解了轮回，如果你真正了解了业力，好，你现在暂时这一世快闪掉了，好，你来世有可能完全就不见了吗？所以这个就是你要对佛法的修行的体认，对不对？一般人常人就说好了，我就请掉就好，我就身远离就好了。问题是为什么你会跟这个人合不来？为什么你会跟他产生烦恼？你有没有去想一想？好，这些烦恼、这些冲突产生的因是什么？为什么他跟别人就不一定是这个样子？他跟你就是这个样子？难道都是他的错吗？这是我们习惯的想法，认为是对方的问题。我当初也对那个日本教授跟那个德国教授也是心怀怨愤的，我觉得客观来讲，他们真的是不应该，是恶意，好。但是呢，我觉得说，我后来才慢慢理解，假如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继续延续下去的话，好，那基本上我就像我师父常常在讲的，我就只有觉得、啊、对的人都是我，错的人错的都是别人呢、啊。那如果说我不要一开始，反正我只要去跟着他，好，我也许就毕业了，对不对？那我自然一开始要走一条比较困难的路。好、哦，为什么？我只要这个走得快乐啊、哦，就好，对不对？我既然要去学西藏佛教，走一条比较困难的路，这也许也是包含在里面呢、啊，是不是？那就像说以刚才讲的那个例子啊，好、哦，我后来我就回台湾来了，可是我可以不见到他，但是我的烦恼在啊，我对他的恨没有消失啊。所以你身远离有用吗？你认为你不碰到就不容易想吗？你想想看，真正伤害你的人有没有一直在你身边？伤害你最重的人有没有在你身边？是啊，所以根本不是身远离能解决的，是不是？所以这个才牵涉到为什么要去讲般若的、哦、空性的智慧，就是要意远离啊。哦、但是要怎么样意愿，你光了解空性没有办法的，你要进一步去了解你跟这个人、哦、会产生那些烦恼的因缘是什么。你从这一世来找可能还找不到、哦、 找不到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我们都认为自己对，齁，都不太会认为说，诶，真的我做错了。其实第一步只要想到我可能我错错，我要负点责任，那个人齁的，你对那个人的恨意齁，或是觉得烦恼的感觉，我跟你讲马上下降很多，真的。齁，第二个，你纵使这一世能够找到你自己的问题了，齁，你还是觉得他不应该对你那样做。你承认你有错了哦，对不对？但是你还觉得他不应该对你那样做，他不应该那样伤害你。好，哦，好，你把这一世的你可能自己能够犯的错误该负责都负责完了，你还是觉得心里不平衡，他不应该那样伤害你。那你就要想，前辈子呢，前世呢，对不对？我后来之所以能够从那个痛苦里面解脱，好，哦，是有一天我突然体悟到了，那真的都是我的业力，是一定我前世前世不过不知道什么时候伤害过他，我真的觉得他也没有一定要伤害我，他也不一定要这样对我怎么样，可是他就是这样做了，他自己也搞不清楚那样做为什么要那样做。真的，我们在对别人生气的时候，我们也常常搞不清楚，不是吗？没有，我师父，我师父也退休啦。对啊，这是大家的想法，我太太也这样想，我家里也这样想啊。但是后来他们就 assign 给我一个新的刚来的年轻的教授，他根本忙得不得了啊。而且我跟你讲，如果他当时候他都这样对我，连我的论文都没有看，连把我的题目齁，哦，都这个我论文的写的题目都搞错了，你就说他是恶意的。既然他是恶意的，他第一次已经要已经就置你于死地了，他还会让你有活的机会吗？那不是证明，对啊，他不是证明他自己全面错了吗？
第一步错他就不接受，
你知道吗？
不
可能啊，他就写一封信，我就完了以后写了三四页，不断的骂我说我不去修他的课啊，我都不跟他学啊，对啊，哦，是我自己造成的啊。不，这个都是过去的事，但是当初也都这样想，好，哦，从世俗的角度也都这样想，但是那样是没有办法去除烦恼。你知道，纵使如你所讲的，后来他也比较好一点的，他让我在考试过了，我对他心中的恨不会减少，你知道，因为他已经给我第一次的痛苦了，而且，对对，我基本上我那一刀已经杀到我心里面，让我已经死掉一次了，对不对？因为问题是我感觉到痛苦啊，如果我不感觉到痛苦的话，我就不会恨他啊，好，哦，我真的有对他有恨意啊，我自己都可以感觉得出来啊，好，哦，那这个时候，
很人性的
东西，对啊，这很人性啊，
这很正常，
对啊，所以我如果还理智的话，我根本不会去回去找他。但就是说这个下面我怎么做，戏上只不过是说啊，给你一个好像机会管道，他们根本就是不甩我们，又是外国学生，对不对？随便给你做一个处理就好，敷衍一下，只要那个教授在，怎么可能呢？他一定都认为这是我的问题啊，不然就是是我的问题，才我才不能过的啊，对不对？这就是政治，政治上权力斗争，你就是置对方于死地，哦，你的对方都是错的。但是这个我觉得其实我遇到这些事情对我来讲是很好的，哦，我后来这个才慢慢真的稍微有一点解脱的感觉，是因为我有一天突然领悟到，这是我的业，这完全是我的业，是我过去生一定有害过他，伤害过他，所以这是我应得的。我对他的恨是当我完全接受这是我的业，是我应得的时候，我的那恨没有了，真的没有了。
这也是一种和平的那种解决业的方法。
对，
不像不会说搞到，
可是之前为什么不能够，为什么之前不能够这样想呢？因为只认为是我对他错啊。所以当我们讲了那么多次的我执，我当然很抽象的概念的去讲它，好，哦，可是从我这样的经验里面，我真的知道我执是什么。我现在还有，但是我自己在 执着的状态是我会知道，
看得到，
对，我会感受到，但是我现在绝对不会抓那么紧，好、哦，这是真的，我一定更有弹性，好、哦，也更能够去修正，对不对？但是因为我有过那个经验，我发现了，我现在自己在执着的状态的时候，我就马上可以发现，
松紧度会调得很好。
当然是紧张让它变松了，不过这是很明显嘛。比如说家里生活里面，你跟太太的意见不同，好、哦，不一定我错哦，不一定他对哦，哦，真的哦，好、哦，但是呢，我就知道说，因为我是这样认为，好、哦，才会造成我跟他意见不同，我会知道。可是我会判断我的想法是对还是错。我如果是认为他对，我就会改变。但是平常的人连这个意识都没有。是不是就是认为自己就是这样对，就是要这样做？那就像我的感觉是随时都有的，每个人都有自我的感觉，但是每个人感觉不到自己的我值，这是修行最困难的地方。你的烦恼为什么产生？真的是我值。所以我刚才是在讲对自我值，对不对？烦恼不是对自烦恼，烦恼是没有办法放下的，它在你心中升起的。你只有把它对治掉，不是把它赶掉，或是把它完全根除掉，你没有办法把它放下。你能放下执着，好、哦，能放下执着，要先了解什么是执着。如果执着的状态都没有办法了解的话，自己怎么会知道，好、哦，什么时候是该对治的，什么是不该对治的？就像我举我自己那个例子来讲，好、哦，我当然客观上来讲，世俗的角度来讲。你把我的情形讲一般人听都知道是那个日本教授的问题，对不对？可是我如果继续这样想，我都认为是他的问题，是他害了我。真的，事实真的是这样子啊，从世间的角度啊，他害了我啊。那只要我一直有他害了我，执着我被害是不应该的，对不对？是他坏，所以他害了我，我变被害者，我被加害了，这对我是不公平的。好，有这种对我自己来讲是不公平的感觉，就是产生嗔恨心的关键。除了刻毒孔雀戾气之轮之外，在喜乐全缘讲安忍品啊、哦、这一部分也是特别好、哦、讲到这个好、哦、你嗔恨为什么变成你的敌人？你为什么会产生嗔恨心？你为什么不能安忍，不能接受？就是因为有嗔恨心。好，为什么会有嗔恨心？你觉得是别人害你的，是你不应得的，真的是这样？仔细去想，是你对，是他错，他是个坏蛋来害我，这样才能构成嗔恨他的理由啊。对不对？你为什么会认为你自己对？是你自己认为的，别人错可能是事实，你自己对，好、哦、也是你自己认为的。以我的 case 来讲，那个老师是不应该这样做，这样做也是不对的，好、哦，是真的。我没有说我修了安忍以后，我就要说他做是对的，没有，他是做错了，他不应该这样对学生。可是我如果真的要把我的嗔恨心完全根除的话，我继续保持那种想法，好，就是说真的是他害我的，我永远对他有怀恨心。也许我能够淡然，因为时间的关系能够淡一点，可是不会根除。这个不会根除，只要对境一起来，跟他相关的事情一起来，谈到这些事情一起来，对不对？我的烦恼不到一秒钟就回来，对不对？身都远离了，他也都快90岁，我还不知道他活不活着。那么多伤害你的人都离开世间了，你还是那么恨他，身远离有用吗？是不是？已远离、哦、当然就是说，意思就是说，那你就是嘴巴讲出来的这些话了等等，对不对？你不要跟这个人、哦、都有一些这个语言的、哦、接触等等，这根本的是已远离，对不对？你的以跟意都是意、哦、或是心、哦、这个产生出来外延的一个、哦、结果。我是因为真的认识到那是我的业力， 就像我在想说，哎，其实我小时候，我从成长过程，我知道我小儿麻痹，我能够接受我的小儿麻痹，哎，其实就没事了，是为什么我不能接受？这也是我的业力。我为什么？因为我被我生出来变成小麻痹，不是我自己，我会认为这一次不是我自己造成的啊。那刚好流行啊，我爸妈也许不舒服，也许疏忽啊，对，所以这个我能接受啊，因为这不是我自己造成的啊，我也没有为我的小麻痹努力过什么。